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我是乐意，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春节广播剧特辑，遇上他不一样。哇，一眨眼呢，十位人物与耶稣相遇的广播剧，到今天就是最后一位主角出场了。不知道你一直以怎样的态度来听这些故事，安排这些广播剧，就是希望家人们不单用你的理性来读圣经，也能用心去尝试想象，尝试体会圣经人物遇上耶稣当时的处境，从而去对比自己目前的实况。如果我们愿意敞开自己，面对自己内心深处，很可能与这些故事人物的对比会为你的生活带来突破和改变，这也是乐意万二分盼望的。今天的故事是根据路加福音18章18到23节，加上创作，加上一些想象力编写而成的。故事中有两位的男主角，其中的亚历山大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社会中是一个成功人物，而且他也日中学习律法，努力遵守诫命，可是他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另外的男主，也就是第一声叙述故事的人，名叫以探，他和哥哥亚历山大不同，他诚诚实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缺陷和实况，结果两个人的道路大不相同。现在请收听以探为你讲述他们兄弟俩的故事。
偶然碰上的，
他来找我的，
我去找他的，
无论如何遇上了就不一样了，
遇上他不一样。
我的名字叫以探，我哥哥亚历山大和我都是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我们家拥有很多农田、牲畜，还有葡萄园和很多渔船。我们住在约帕，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小镇。我们爸爸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也是非常聪明和虔诚的人，他教导我们要勤劳地干活，又教导我们敬拜耶和华。我们渐渐地长大之后，他又为我们两兄弟安排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教导我们要守纪律，要努力工作。而因着我们都很听话，又勤奋，又有上进心，于是呢，他很放心。在我们20岁的时候，爸爸就让我们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学习过独立的生活了。
我的儿子，进来吧。以探呐，我今天叫你到这个会议来旁听，是因为呢，再过2年你就要参与这个会议的了。亚历山大，你妈妈和我呢，都为你感到自豪啊！你学习又用功，干活呢又勤奋，我想啊，你是大有前途。你自己对将来有什么志愿没有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儿呢？
爸爸，谢谢你那么欣赏我，我已经考虑了好一段时间了，也有经常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呀，决定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继续研究圣经。
哎，这个想法很好啊，亚历山大，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呢？会去多久啊？
会去多久啊？大概需要一段时间呢。我会跟那位出名的教法师加玛列学习。这个月底啊，我想就要出发。 那么我会留在耶路撒冷最少10个月吧，然后回来我们这儿，回来约帕，住2个月，好处理我的业务。可是啊，我不肯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我的理想，高一点的学习水平。
儿子啊，你不要担心，我会祝福你的，愿神与你同在呀。
好。
亚历山大不但是我哥哥，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就这样，他往耶路撒冷进修去了。我留在我爸爸身旁，专心一致地完成他所交给我的任务。当亚历山大还在耶路撒冷进修的时候，我家人收到了一封请柬，有人邀请我们到加拿出席一个婚礼。由于我爸爸妈妈都没空出席，他们就叫我代表我们一家去了。所有的婚礼都是喜气洋洋的，你不单是可以大吃大喝，更可以唱歌跳舞，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当我正在跟新娘子的爸爸闲聊的时候，一个仆人走过来告诉他说酒已经喝光了。我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向一群仆人发号施令，我就走过去看了看，
把这六口石缸倒满了水，然后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
这个管筵席的要的是酒啊，不是水啊，我给他送上水，不是自找麻烦吗？
我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由于人手不够，没办法一次把所有盛酒的瓶子拿出去，于是呢，我也帮忙拿起一个瓶子，把它舀满了水。仆人不敢照那个人的指示把瓶子送到管筵席的那里去，就叫我先拿着我的瓶子送到管筵席的去。我正要送去的时候，真的很害怕我会出洋相啊，于是呢，回头看看那个人，当时他也正在看着我，还微笑着以点点头来鼓励我。我走到那个管筵席的面前，把瓶子里的水倒到他的酒杯里。我一看发现清水竟然变成了香醇的红酒，我感到惊讶万分呢。后来我自己也尝了尝那红酒，才发觉那是我所喝过的酒里头最好最香的酒啊。这明显是个神迹，我对这个神迹以及那个行神迹的人都感到非常惊奇啊。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名叫耶稣，是个木匠的儿子，从拿撒勒城来的。我想在加拿多逗留一段时间，希望能多认识耶稣，可是我更想回家，因为我哥哥快从耶路撒冷回来了。
孩子们啊，今天我们又可以大伙儿在一块儿吃饭了，真是太好了。亚历山大，哎呀，欢迎你回到家里来呀。
爸爸，以探，见到你们呢，我也哎呀很高兴啊。
亚历山大，快告诉我们你在耶路撒冷学习的怎么样啊。还有啊，你有没有认识到什么好朋友啊？
我的老师加马列，他不愧是个好老师啊，能成为他的学生，我真的很光荣呢。我结识了好多位文士，还有一两个祭司，可是啊，最叫我兴奋的是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名字叫扫罗，他是从大树那来的，他只有19岁，我的学习成绩已经不错了，可是啊，这个扫罗啊，比我棒多了。
来自大树的希伯来人，那他必定是个笃信耶和华的虔诚人了，
是
因为在大树这个世俗化的城市，能坚持自己信仰的人不会太多了。
是这个基利家的大树啊，真的是了不起啊。那扫罗呢，他是个法利赛教派的人，虽然他那么年轻， 但是已经有几个高等的学位了。
哦，
对了，你们这儿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哎，以探呢？
啊，
你在迦南婚宴的经历也挺特别啊！哎，告诉你哥哥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一次呢，他们在婚宴的途中呢，把酒全给喝光了。
哎呀，
哎，一个从拿色勒来的男人，是个木匠的儿子，名字叫耶稣，不知道他使出了哪一门的法术啊，他就把六缸清水全变成了酒啊！
是吗？
啊，是啊，那酒。是我尝过的所有的酒里面的最好最香的酒啊。哎，亚历山大，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
哎呀，这以探
啊，
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啊。你亲眼看到他把水变成酒吗？
啊，是啊。
你真的没有弄错吗？
没有没有，不会错的，是我自己把其中一瓶水拿去给那管筵席的。当我把水倒到他的酒杯里的时候呢，水就变成了香醇的红酒了。耶稣根本没有碰过那些水，或者摸过那个瓶子，他只是吩咐佣人们去做事而已。
嗯，这样啊，他可能就是我最近见过的那一个人。当时啊，我跟几个祭司去调查一个名叫施洗约翰的人，我们看到他替一群人施洗，在替最后一个人施洗完了以后呢，约翰准备要走了，可是有一个人呢，自个儿从旷野的另一边走出来，他走进水里跟约翰讲了几句话，约翰就替他施洗了。那天呢，天气很好，一片黑云也没有，可是当那个人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哎呀，奇怪啊，天上突然打雷，接着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一只鸽子飞下来落在他的身上。
我哥哥亚历山大按他原来的计划在家里待了两个月，我们的家经常有人到访，到访的人让我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而近来最热门的话题都是有关耶稣的。两个月之后，我们跟亚历山大说再见了，他回到耶路撒冷继续进修去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又再见到他了，因为再多过一个月，我们举家都会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传统的节日，在这个节期里，我们会纪念神在多年前把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抵达耶路撒冷的当天晚上，我们又跟亚历山大闲聊起来了，话题跟以前差不多，大多是有关耶稣的。可是这一次呢，我们没有谈到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也不再谈他行神迹的事了。
如果前两天你们在这里就好了。
哦，
那天呢，耶稣在圣殿的外院出现了，他所做的呢，真叫耶路撒冷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震惊啊！
他又把水变成酒吗？啊，
不是不是，那天呢，在圣殿的外院，大祭司的亲友们呢，跟平常一样，在圣殿那些卖献祭用的牛羊啊，也为人兑换银钱呐、啊，忙忙碌碌的。可是耶稣一进去啊，看见这个光景啊，就非常的愤怒，二话不说，就拿绳子当作鞭子，噼里啪啦的打那些牛羊。哎呀，还推倒了兑换银钱人的所有的桌子，把他们通通轰出圣殿。哎呀，当时的情况真的是怎么说，鸡飞狗跳，混乱得很呐、
啊！哎，亚历山大，这个耶稣以为自己是谁呀、啊？他凭什么权柄这么做啊？
是啊，他咬牙切齿地警告圣殿里所有的人，他说他们绝不可以把他父神的家变成贼窝。
哎呀，我的天哪，他说这样的话肯定会自找麻烦的，而且啊， 这麻烦肯定还不小呢。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耶稣。很多时候我们都能找着他，他再没有拿着鞭子凶巴巴地到处挥舞，在我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温柔、慈祥、和蔼可亲的教师和大夫。要不是他离开了耶路撒冷，我父母跟我都会在耶路撒冷多待一段时间。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认识这个已经成了公众人物的耶稣。他既然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也只好回家去了。亚历山大常常给我们写信，他经常向我们提到耶稣。我们一直等待着亚历山大下一次回家，而且有点着急了。可是过了足足12个月，也就是一整年，亚历山大才回来。
亚历山大，我们都担心你了，你足足晚了2个月才回来。没有什么事发生吧？
爸爸，没事。要你担心真对不起呀。我在回家的路途里呀，决定再一次去找一找耶稣，结果回来晚了。过去几个礼拜呢，我一直跟着耶稣，他上哪我就跟到哪，留心听他，也看一看他所讲的。
哦，你一直跟随着他，那你发现了什么没有啊？
我们几个人呢一直跟着他，但我们每个人对他的看法都有一点不一样。我比较相信耶稣是从神那儿来的，最少啊他是个先知，也可能是圣经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救世主。可是我也不是完全肯定，所以我打算再进一步接近他，向他提出一直在我心里的一些问题。我的朋友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从大树来的那个扫罗，他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呀，耶稣完全不像话，跟传统的弥赛亚救世主完全不一样，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干。
我对耶稣越来越感到好奇了，我想更多的了解这个挥舞鞭子宣传仁爱施行神迹的人，到底他是何方神圣呢？亚历山大回家不过1个月，他就跟我一起去找耶稣了。终于我们在约旦附近的犹太旷野找着了他，终于我们可以接近他了。而亚历山大更大胆地问了耶稣几个私人的问题。我们两兄弟都希望耶稣能证明自己就是圣经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
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
我哥哥一听到耶稣这句话，真的大吃一惊啊！他忧忧愁愁地转过身来，垂头丧气地慢慢地走开了。我还留在那儿看着耶稣的脸。当亚历山大转身离开的时候，耶稣的眼里流露着无限的惋惜。然后我也转身跟着我哥哥走了。这个时候的亚历山大像是个肩头扛满了重担的人。我不知道我们默不作声地走了多久，可能是1-2个时辰吧。终于我哥哥站直了身子，转身直看着我，他双眼不再呆滞，眼神所流露的不再是震惊或者哀愁，
而是决心和愤怒。
他不是弥赛亚，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他不是以色列的拯救者。
亚历山大，除非神与他同在，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有能力施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呢？
以探，我认为啊，他是个大骗子。他是从魔鬼那里得到能力的，变卖我一切所有的开玩笑。我现在已经很照顾穷人了，我照足摩西的律法去做，也遵照一切的传统来生活。可是他竟然还跟我说，我缺少一件。
哎，亚历山大，我承认，我比不上你那么虔诚，那么有学问，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就是在仁义道德这些事上啊，我还做得不够好。那所以我觉得，
哎呀，弟弟，你不要被他骗了，他实在是个胡说八道的人呐、啊！我告诉你，我认识一伙人，他们已经决定要干掉这个胡言乱语的骗子。我也打算呢加入这伙人呢。
从那天开始，我哥哥跟我各走各路，我把握每个机会听耶稣的教导，他的教训叫我折服，所以我专心地听他，也开始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实践他的教训。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的好事，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终于我能够跟耶稣面对面的对话了，他要求我哥哥做的，他没有同样的要求我，就是说他没有叫我变卖我所有的东西。我相信他能够看透每一个人的内心，比方什么东西叫这个人发愤图强、积极向上，而什么东西叫人腐化败坏、堕落沉沦，他都一清二楚啊。他，我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放弃一切来跟随他。他赦免我的罪，又赐给我属天的恩典，真叫我感动，甚至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他被人残酷地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也掺杂在耶路撒冷的人群中，看着他活活地被钉死，我心里伤痛极了，难过极了。可是40天之后，我跟他亲密的门徒一起在山边听着他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的救主升到天上去了，这块地没办法抓住他不放，他在云间消失了。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他吩咐我们说，去 告诉万民，又说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他较早前还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终有一天我要与他面对面了，这是他曾经应许过的。他的圣灵现在已经住在我的心内了，以前我心中的一大堆问题，圣灵都已经一一为我解答了。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啊！很可惜，我哥哥和他的朋友来自大树的扫罗，选择了拒绝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还跟其他人一起，亲眼看着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这个斯提凡就成了第一个基督徒殉道者了。
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故事中的亚历山大对自己不老实，当耶稣指出捆绑他生命的东西，他不愿意面对。那我们自己又怎样呢？今天的反思和行动建议是，邀请你今天找个时间安静思考一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不愿意为耶稣放下，而又一直不敢或者是不愿意承认的呢？如果有的话，你打算怎样去面对这个事实呢？再次呼吁您把反思的结果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留言板和乐意分享，我非常乐意和愿意为你祷告，为你打气。短信号码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新天空，电邮地址新天空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到今天十个遇上他不一样的广播剧已经播放完毕，但这个特辑呢还有一个亚洲的安排，在下周一和周二乐意会找来空中家人分享他们听这些故事之后的回应，包括他们听故事的联想啊、感受啊、期望啊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会谈谈他们自己的与这些故事相关的故事。记得收听，也请你们为他们代祷打气。谢谢你收听广播剧特辑，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拜拜。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